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好再来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存着一颗谦卑、一颗顺服的心在你面前。主，我们要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真是求你让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话，愿意用单纯的心去顺服、去遵行。我们也恳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使我们是超越理性上的了解，使我们的心能够听见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且我们愿意顺服主的话，我们愿意照主的话去遵守。主啊，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16节，在那里保罗他针对他的仇敌对他所提出的指控跟毁谤，他提出一个辩护。但是我们也看见他的辩护事实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牧的典范。那今天我们看到在2:17到3:13这一段，保罗他进一步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表明他身为牧者的心肠是如何。当然从整体来看，这也是他进一步提出的一个辩白。但是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实在看到保罗身为一个牧者，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一颗心。首先我们看见他的里面对于这些他所牧养的羊群有非常深切的爱。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他心里面非常热切的想要见他们的面。我们说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了福音，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很短，就因为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他就必须离开帖撒罗尼迦往别的地方去。所以他离开以后，他的心里面非常热切的想要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去，想要再见他们的面。所以他说，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虽然这是暂时的与他们离别，他用的一个字是很强的一个字，这个字是使他成为孤儿。保罗形容他跟帖撒罗尼教会的分别，好像让他变成孤儿一样，使得他非常的孤独和伤心。他说，我跟你们虽然是暂时离别，然而他说我们只是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因为他离开帖撒罗尼迦，他不能够再看见他们，然而他说在他的心思意念当中，帖撒罗尼迦人是常常在他的心上。不过这对他来说还不足够，他不断地想办法要回到帖撒罗尼迦去。所以他用了很多字堆积在一起，表达他心里面那种热烈的情感。他说，我极力的想法子，原文就是说他极力的、更加急切的努力想要回到帖撒罗尼迦去。而且他说很愿意，其实原文是说带着极大的渴慕。他不但是更加努力急切的想要回去，而且他是带着很大的渴望想要见他们。所以保罗他描写他对他们那种热切的爱，他是怎么样热切的想要回去见他们的面。然而他说，所以我有意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 接下来他就提出一个证据，证明他上面所表达对他们的这种热切的爱，他的确是想借着他的行动来表明。所以他说我有几次，这一两次，事实上是说他几次，他有几次想要往帖撒罗尼迦去，他说然而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保罗的意思当然是说他想往帖撒罗尼迦去，但是因为一些人，因为一些事情，使得他想去帖撒罗尼迦的计划受到拦阻。但是保罗他超越了这个历史的范围，他看到在人类在物质世界的背后有一个超自然的实体存在，在这里他说是撒旦，撒旦又名魔鬼，撒旦是一个超自然的有位格的一位，然而他是被造，他不是，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在圣经的里面，撒旦是神的仇敌，撒旦是神的对手，他在地上他是来对抗神的作为跟神的行动，所以他常常在神的百姓的道路当中他放下一些障碍，为的是要叫神的旨意不能够借着他的百姓得以实现出来。所以他所反对的是神，然而他却把障碍放在神的百姓的路上，使得神的旨意不能够透过他们来成全。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撒旦的能力是并不是没有限制的，换句话说他仍然是在神绝对的主权掌管之下，他只能够在神所允许他的范围里面来做事，所以神不允许的他不能做。这个我们从约伯记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看见天上的众子来到神面前，撒旦也来到神面前，神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敬畏神，行为正直，远离恶事。撒旦就说哦，那是因为你用篱笆四面围着他，你给他很多的祝福，当然他会敬畏你。于是神说你可以去，神允许撒旦去使约伯的信心接受考验，但是神给他画了一个范围，他说只是你不可以伤害他。到了，于是撒旦就去，他就使得约伯在一日之间所有的财产完全的损失，并且十个儿女都同一天死了。约伯没有因此得罪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于是神的众子又来到神的面前，神再次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行为正直。于是撒旦就说哦，那是因为虽然你允许我去摧毁他所有的一切，但那些都是身外之物，那个是跟他自己本身无关，所以你如果击打他，他自己约旦这个人，那么他一定会弃掉对你的信心。所以神就允许撒旦再去考验约伯，但是神也给他画了一条界限，他说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能力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他只能够在神所允许的范围里面来行事。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换句话说今天撒旦是一个失败者，他是已经被打败的，不过神却允许他今天仍然可以在地上迷惑人，试探人，甚至于阻挡神的计划的实行。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这只是神允许他有一个时间的限度，到了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所有的邪恶就要完全的被除尽。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一再的出现 这样子一个词，说他被赐给权柄，所以神赐给他，允许他可以在地上任意，目前仍然可以在地上任意而行，只是这有一个限制，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完全的被毁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阻挡了他，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知道他不能够往帖撒罗尼迦去是出于撒旦的阻挡。但是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在那里他说他们想要往亚细亚去讲道，然而他说圣灵禁止他们往亚细亚去讲道，他又说他们想往披推尼去，但是他说主的灵不许。在那里他想往一个地方去，他知道是出于圣灵的禁止，在这里他想往帖撒罗尼迦去，他却说这是出于撒旦的阻挡。保罗并没有说他是怎么样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禁止，什么是出于撒旦的阻挡。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保罗绝对不是用他个人的私意，也不是用他个人的成败来决定这是不是出于撒旦的阻拦。那么保罗他能够透过这些事，他看见这些事的背后是撒旦的工作，要拦阻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的实行，是要使神的百姓的信心受到动摇。因此他说他想往帖撒罗尼迦去是受到撒旦的阻挡。那么今天我们必须很小心的来分辨，我们不要太过于随便、太过于轻率的就说什么事情啊、某事情是因为撒旦拦阻我们。我们必须啊、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动机不是为了我们个人，也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成败，我们是看到那个背后是撒旦在那里拦阻神的工作，是在那里要摧毁他百姓的信心。而且我们也要很小心，不要把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归诸于撒旦的身上，说这是出于撒旦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好好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所以带来这样的结果。好，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向他们提出为什么他非常想去他们那里的原因，为什么他那么热切的想要往帖撒罗尼迦去。他说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你注意那个站立得住是打点。所以保罗说他之所以想去的原因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主耶稣的面前，帖撒罗尼迦人成为保罗的盼望，成为保罗的喜乐，并且成为保罗所夸的冠冕。保罗说他们成为保罗的盼望，意思并不是以人作为盼望的基础，保罗的意思是说他对于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他有把握，他相信神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的工作将来能够达到完全。这就是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我相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他们是保罗的盼望，不但如此他们是保罗的喜乐，这是表明因为他们的信心能够坚固，因为他们持守他们的信心，这就带给保罗极大的喜乐。同时他们是保罗所夸的冠冕，这个冠冕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皇冠，国王所戴的，这个冠冕是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在那个时代，特别是我们知道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当时这些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他们得胜的时候所得着的冠冕是一个桂冠。所以保罗他说你们帖撒罗尼迦人是我所夸的冠冕。保罗他的夸口绝对不是以人的成就，他也绝对不是以人来夸口， 他所夸的是神的工作。所以他说，神借着他在帖撒罗尼迦人身上的工作，将来当他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以他们成为他可以夸耀的那个荣耀的冠冕。是神的工作，不是他自己的，但是神借着他在他们身上做工，就使得他将来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们这些帖撒罗尼迦人就成为保罗可以夸耀的一个冠冕。那么在这里他提到，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为他的工作在神面前交账，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被神来衡量，并且我们要得到赏或者罚。保罗他说，他的侍奉，别人论断他或者称赞他，他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也不敢自以为意。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等到那一天，但站在基督的台前，一切的真相都会大白。因为他说，那一天基督要审判人的隐秘事，基督会把一切的事情都显明出来。在那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他有信心相信帖撒罗尼迦人是他的盼望，是他的喜乐，是他可以夸口的冠冕。但是这并不是说保罗用帖撒罗尼迦人来作为他追求他自己威望的一个途径。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因为他对他们那种很深切的爱，所以他们跟保罗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他们的属灵的益处就成为保罗他所最关心的。因此保罗说，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是我的盼望、喜乐跟所夸的冠冕，所以我切切的想去你们那里。但是最后他再一次强调，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他用现在式，就说明不仅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现在他们就是保罗的喜乐，就是保罗的荣耀，并且这个会一直延续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才能够达到完全。换句话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对他们的盼望才能够完全的实现，保罗因为他们而有的喜乐，到那个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充满，并且到那个时候，保罗以他们为可夸的冠冕，到那时候才能够得到明证，才能够得到证实。好，所以这里保罗就表明他对他们心里面那种热切的爱。接下来他说，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连接词把它没有翻译出来。保罗说，所以我们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所以就说出前后的一个因果关系，因为他热切的想要去见他们，然而撒旦阻挡了他，他的心里面就带来很大的痛苦，很多的焦虑，他挂念他们，他不知道他们的信心如何。他说，所以我不能够再忍。保罗他里面的痛苦和焦虑已经到一个他不能再忍耐的一个地步，于是他说，我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这里保罗用一个很强的字，他说，我就愿意独自，并且呢被抛弃在雅典。他用被抛弃一个很强的字，他是好像被抛弃，而且是独自等在雅典。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让他有这样子一种很孤独的，这是强调他的孤独，这种孤独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然而他说，我愿意为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人的益处，他愿意忍受这样的孤寂，他愿意独自被好像被遗弃一样， 等候在雅典，他就差提摩太往他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对他们那种热切的爱，一方面是很积极的表现在他心里面很急切的想要见他们，而且他极力的想法子要去见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对他们的爱也是消极的表现在他这种自我牺牲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他说我愿意情愿独自等在雅典，他就差提摩太去。在这几年在这边牧会，主教我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这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要舍己，要放下自己。曾经不止一次我在神面前因为受到一些恶言的批评，或者受到一些闲言闲语或者毁谤，甚至一些人身的攻击，当我在受到这些痛苦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真的是痛哭的对主说，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我实在是走不下去，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愿意再在这个地方来侍奉你。但是同样的，不止一次主对我说，他说你要效法我，你要舍己，你要放下你自己，你要为了我的小羊的益处，你要甘心忍受被别人误会，你要甘心忍受别人的批评、别人的指控、别人的毁谤，甚至是别人的人身攻击，你要效法我一样的被藐视、被厌弃、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主说你要为了爱我，为了爱我的教会，你要放下你自己。所以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他，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侍奉，他真的是教导我怎么样舍己，怎么样放下自己，为了爱主和爱主的教会，真的是能够甘心的把自己舍弃。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爱不但是积极的表达，同时他也真的是付出了代价，做了很大的牺牲。那么他差提摩太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要兼顾你们，并且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我们知道在上个主日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受到本地人的苦害。保罗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就受到犹太人的迫害，他离开以后，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受到本地人的苦害，所以他们是在患难的当中。患难是对我们信心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所以保罗他差提摩太去，目的是要在他们的信心上来兼顾他们，来劝慰他们，免得他们在这诸般的患难中他们的信心就动摇了。但是相反的，能够鼓励他们，能够兼顾他们，使他们经过了患难，他们的信心得以更成长。同时他说，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他不知道他离开以后，他们对主的信心是不是还能够坚持。他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这个诱惑人的就是那位撒旦，恐怕撒旦 不仅仅是拦阻他往帖撒罗尼迦去，因为拦阻他去，以至于撒旦进一步用这些患难来考、来试探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使他们对神的信心被动摇。保罗说，恐怕他诱惑了他们，叫保罗他们的劳苦归于徒然。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不是只是以他们有很壮观的、很辉煌的一个悔改相信为满足，他不认为这样子就足够了，他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去建立、去坚固他们对主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带领一个人，我们带领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我们也不应当只是以为他的决志、他的受洗就是足够，我们应当要进一步带领他做主的门徒，进一步地去造就、去坚固他对主的信心。然后保罗说，他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里他说我们受患难，就把他自己包括在里面。他说所有基督的门徒、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受患难是命定的。命定的意思就是说，受患难是我们的命运，是神所指派给我们的，是不能够避免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受患难是基督徒所应当有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为什么受患难是基督徒的命运？为什么神指派我们必须受患难？原因是我们是已经与基督联合。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必须与他一同受苦。所以受患难是基督徒的命运，然而我们与基督同受苦，是为了基督的名的缘故受羞辱，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罪，是为了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是为了我们传扬基督的福音，为了遵行神的命令，我们会像基督一样受逼迫、受患难。基督的受苦是因为他对父神完全的顺服，是因为他完全的顺服、遵行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缘故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缘故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遵行父的旨意，他受逼迫、受患难。今天我们信他的人，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也必然与他同受苦。然而是为他名的缘故，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旨、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传扬神的福音，我们必然会受这样的逼迫。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这让我们看见保罗他最初到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他立刻就告诉他们，他们受患难是命定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4章22节也看到，保罗往其他的城市去传福音，他到路斯德，他到以哥念，到安提阿，到这些城市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没有过多久，他再回去坚固他们的信心，是在同一次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对这些地方的教会的信徒说，他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福音，不是只是传你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他所传的福音是，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来信靠那一位借他儿子救赎我们的神，我们也必须要与他同受苦，这是我们命定的，这是神所命定的，是我们的命运。所以今天 我们传福音很少听见这样的信息，我们传的是一个平安喜乐顺利发达的一个福音。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初传福音到这些地方，他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与他一同受苦。所以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受苦也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认定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必须与基督同受苦。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要过一个舒适的生活，我们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为了要传扬他的福音，我们一定会受逼迫受患难。当然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像保罗他们那个时候所受的那一种逼迫跟患难，我们在不可能不像他们在身体上受了许多的苦。不过今天在第三世界，在一些回教的国家，那一些地方的信徒，他们还是像在第一世纪的这些信徒一样，真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受了很多身体的迫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国家，是算是所谓的宗教自由，我们可能不会受到这一种身体的迫害。然而既然这是神的话，他说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我们就必定会为主的缘故我们受逼迫受患难。我们的受患难是仍然可能不是一种身体的受苦，然而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会为主的缘故仍然是要受各样的逼迫。有时候我们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能会甚至不被家人所谅解。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的逼迫有时候是从家人来的。当主耶稣差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他们会被带到官府的面前，他们会受逼迫。不但如此，主耶稣还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家里的人会成为我们的仇敌。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受的逼迫，可能是因为我们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会受到家人的反对，家人的不谅解。有时候是为了我接受耶稣基督引起家人的反对，但是也有的时候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庄牧师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经过很多的祷告，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他愿意留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看看神有没有带领他，如果神有这样的带领，他再到国外来进一步接受深造。然而我的公公在那时候，他对于庄牧师有很高的期望，我想我们都是望子成龙，所以我的公公就要求他马上就要出国进修。为了这件事情，使得我的公公婆婆就有对于庄牧师就有很多的这个责骂。在那一段时间，我记得真的是看见他常常精神不振的样子，因为回了家晚上，我公公就会一直跟他讲这样的事情，就责骂他。有时候讲了两三个钟头，讲累了他去休息，等到夜里他睡不着起来，他就再去把庄牧师叫起来，再去跟他讲。那甚至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做朋友，还在交朋友他们就认为庄牧师为什么不出国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我的缘故。所以那时候的确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真的是承受从家里面来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当然感谢神这些现在都过去了，我们跟我们公公婆婆之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那么还有些时候，我们是为了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或者在学校公开表明我们的信仰， 我们可能也会受到逼迫。我知道庄牧师好像，这好像是他的经验。他们在军队里面当兵，那么当兵的时候吃饭以前他做谢饭祷告，但是别人就取笑他，所以在他低头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把他的饭从他前面就给他拿走去藏起来。那么这些都是当我们在众人面前要公开表明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别人的耻笑或者受到别人的反对。我们的大女儿她第一年在 Natick High School 教书的时候，按照学校的规定，她并没有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这个信仰，但是她有一个学生跟这个学生的家长给我们的 Ruth 有很多困难。因为这个学生他宣称他自己回家每天花两个钟头读他的物理，然而他考的成绩并不好，同时他有一些很多的作业也并没有把它完成，所以 Ruth 不能够给他好的成绩。但是呢他的家长就把责任怪在 Ruth 的身上，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就有很多的困难。即使是如此，Ruth 还是对这个学生非常的关心，他常常跟他说，你如果有问题，我下课以后我都留在学校一段时间，你可以来问我。但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来找他。后来到了学期快结束，那么有一次有机会，这个 Ruth 就要他留下来跟他谈，那已经是下课以后，而且是跟他一个个别的谈话。那当然是还是要鼓励他，还是要帮助他，但是在谈话的最末了， Ruth 告诉我说，他只是讲了一句话跟这个学生分享说，当他自己在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他的帮助是从神而来。他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学生回家去告诉他的家长，家长打电话给 Natick 的校长，于是校长就跟他的这个 Science Department 的这个supervisor 把 Ruth 叫去，就告诉他说，即使你跟学生私下的时间，他要他也不可以分享他的信仰。但是这就是我们为了主名的缘故，我们会受到的一些反对。感谢神，他现在在 Brooklyn High School， 他没有因此退缩，他仍然是很积极的在学校跟一些基督徒的老师，他们每个礼拜五一起祷告，他们仍然是积极的要在学生当中甚至在其他的老师当中来为主做见证。好，所以这是保罗讲到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接着他就提出他得到很大的安慰。为什么他得安慰呢？因为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回来带来的消息告诉保罗他们的信心和爱心。保罗他说，我心中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提摩太带来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他听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样的患难里面，他们的信心就是他们仍然持守他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正确的关系，一个对的关系。他们的爱心，他们也持守他们对人跟人之间一个对的关系。不但如此，保罗的安慰也是他们告诉保罗，提摩太告诉保罗，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常常很亲切地纪念保罗，并且切切地想要见保罗。所以这两个从提摩太来的这个好消息，使得保罗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跟激励。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保罗他说，他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同样神就对保罗说，他要为基督的缘故受许多的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说他不但是外在的身体受很多的苦，他被鞭打，被下在监里，受饥饿，受寒，穿不暖，吃不饱。 他不但受这些外在的苦，他说内在的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都在他的心上。然后保罗说，在这一切的患难跟困苦当中，因着你们的信心，保罗就得了安慰。保罗差提摩太去坚固他们的信心，而他们持守他们的信心，经过了患难，他们的信心经过患难的考验能够站立得住，这就反过来使保罗得到激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是一个互相的彼此的信心，互相的激励。而且保罗说，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原文是你们如果在主里站立得稳。所以他们能够站立得稳，不是因为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是他们在主里面站立得稳。在主里面站立得稳，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持守他们跟主之间一个对的关系，因为他们继续不断地信靠顺服主，所以主的力量就成为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就从主得到力量，可以站立得稳。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我们能够在试探的时候，受试探的时候能够得胜，是靠主的能力。可是怎么样可以得着主的能力，就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跟主一个对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对的关系就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继续不断的信靠，继续不断的顺服他。那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这样子来靠主站立得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灵修生活。我们的灵修生活不是一个形式，不是只是交差了事，不是只是我读一段圣经做个祷告，这个叫做灵修生活。灵修生活就是借着每一天我们用一段时间来亲近神，我们读他的话，我们向他祷告，借着这个我们来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继续不断保持一个对的关系。我们从神的话语，从圣灵的光照，可以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天天在神面前悔改，离开我们的罪。因为除非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仍然在这个罪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悔改，我们离开这个罪。不但这是消极的离开我们的罪，积极的，我们借着读神的话，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去遵守神的旨意。所以借着这样子的每一天的灵修，我们跟神亲近，我们从罪里面就是说离开我们的罪，我们去遵守神的命令，顺服神。如果我们能够如此，我们就可以靠主站立得稳。所以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愿意在神面前每一天把自己的时间分别一段时间，就是单单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让他用他的话，借着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离开罪，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如此，我们真的是可以靠主站立得稳。保罗说，如果你们靠主站立得稳，他说他就活了。这是意思说，因着帖撒罗尼迦信徒能够这样子在主里面站立得稳，所以保罗他整个基督徒生活就得着了活力，就得着了力量。姊妹他们所活出信心的见证，实在是大大的激励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有时候教导一些人，然后他们再回来跟我分享他们学习的一些心得，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觉得说，我说哎呀，他成为我的榜样，我要向他学习。所以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信心的激励是彼此的。同时我们也真的是很感谢很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所表示的爱跟关怀， 也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此保罗他就向神提献上他的感谢，他在一切困苦患难当中，因着帖撒罗尼迦信徒信心的坚固，就成为一切的喜乐，就带给他极大的喜乐。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患难跟喜乐好像是并存，然而保罗说他的喜乐是在神面前，这就表明保罗的喜乐不是含有个人的成功或者是自我的满足，他是在神面前，是神在帖撒罗尼迦人身上的恩典就带给他这样的喜乐，所以他就为他们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深深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同时他为他们祷告，他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昼夜是讲到他的祷告的频繁啊，那个密度，昼夜他经常的祷告，他切切的祈求是说明他祷告那种热切，所以他昼夜切切的为他们祷告，求什么呢？求两件事，第一件事要见你们的面，他想要见他们，第二件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其实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称赞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在这里第三章提摩太来又带来他们信心爱心的好消息，然而他们的信心仍然是有可以成长的地方，换句话说，虽然他们的信心已经得到保罗的称赞，但是他们的信心还是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他们仍然需要在真理的知识上，在伦理道德的生活上接受保罗的教导，接受保罗的纠正，这在我们接下来第四章我们就看到。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永远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我们在属灵生活上永远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我自己曾经在新竹的时候，新竹的教会就开始教基要真理这个课程，后来在芝加哥的教会，不仅仅是在一个教会，在很多的教会也在教这个课，而且重复的教。等我们到了 Boston， 我也曾经在妇女姊妹的小组教基要真理，然后我们成人主学第一次开这个课也是我教，前前后后加起来可能有十几二十次，但是我真的是要做见证说，每一次教，我每一次学新的，我每一次都有新的学习，所以真的我们是不断有成长的空间。所以最后保罗为他们祷告，他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保罗的祷告的对象是神，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但是在这里他把父神跟主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表明耶稣也是神。他求什么呢？他说求神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还是求神使他们能够有机会到帖撒罗尼迦去。但是接下来他说第二个祈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且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同样的，这里保罗为他们的爱心祷告，这爱心的对象首先是信徒，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其次要延伸到所有的人，爱众人的心。在第一章保罗已经称赞他们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提摩太来的时候也告诉带来他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所以同样的我们看见他们在爱心上也已经得到保罗的称赞，甚至我们下礼拜看第四章的时候，他们也确实的彼此相爱。然而同样保罗说他们在爱心上也是同样还有成长的一个空间，所以保罗求神让他们的爱心能够继续不断的增长，而且他说充足，原文就是满意，不断的成长直到满意出来。那么他为他们这样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他求神使他们的爱心能够增长一直到满意的目的是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父神的面前。所以二章十九节我们看到，当主来的时候，基督是审判的主。在这里，在父神面前说明，神父神是审判的主。那么我们知道，父与基督是原为一，所以我们是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的祷告目的是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们在神面前可以得到神完全的充足的接纳。在哪一个方面呢？是你们在神面前可以心里坚固。这个心我们说是表示一个人内在所有的情感、思想、意志，也就是代表这整个人。所以你们在父面前可以得到坚固。在哪方面得到坚固呢？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我们知道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归给神，但是一个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他所活出来的生活也一定是像神那样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一定是活出像神那样的品格，那样圣洁的品格。他的生活在道德上必定是在道德上圣洁的。所以保罗他为他们的爱心的增长祷告，好叫他们将来站在父神的面前，他们在圣洁的生活上是无可指责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爱心是通往圣洁生活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原因是因为真正的爱是无私的，真正的爱是不以个人为中心，不以自我为中心，真正的爱是愿意舍己，真正的爱是寻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样子的爱就可以除去一切的不洁净，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他有这样的话，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爱是通往圣洁生活的唯一的途径。盼望我们能够像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在信心、在爱心、在圣洁生活上都能够不断的成长。在我们见主之前，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罪，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唯有主再来，我们的身体得救，我们才能够进入完全。因此在主来以前，我们永远有成长的余地。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绝对不是觉得自己现在很不错，觉得自己现在很属灵。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当他的生命更加的成长的时候，他更深地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乏，他更深知道自己需要更加的在各方面来成长。他也知道在建筑以前他不可能达到完全，所以他不会自以为自己已经很不错了，已经达到神的要求了。他会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更加看见自己的不足，因此更加的追求在属灵上成长。那最后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的内容是求属灵的益处。今天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去好好的自己想一想，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总是为了工作、为了子女、为了很多今天在地上的一切在祈求？我们是不是常常为我们属灵的益处在祈求？为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为属灵的益处在祈求？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受病痛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只是求神医治他？我们有没有为他的属灵的成长来祷告？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这是一个秘诀。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祈求就给我们，我们如果在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属灵的福气 属灵的成长上，我们祈求就给我们。然而雅各也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只是为了一些生活上地上的事物，还是我们真正常常为那个在天上属灵的福气、属灵的恩典向神祈求？我们如果像保罗一样，为各个教会，他的祷告都是为他们属灵的福气跟属灵的益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继续不断地长大成熟。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我们不是只是听，我们可以把这些话真的是反复的在心中反复思想，让我们回去，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在生活当中切实的去遵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主啊，我们真是盼望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站在你的面前，真是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主，真的是能够成为你自己所称许所赞赏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是需要你在我们当中生活里面不断地给我们恩典，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学会完全的信靠顺服，好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继续不断的成长。真是求主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以及爱众人的心，都可以不断的增长，以至于满意，好叫我们在生活上成为圣洁，可以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